Did I dream the whole thing? Was I just a nightmare? Different dimension.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铃兰。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我们今天呢聚在这里是想要来聊一个还算是比较能够提振我们精神的一个话题吧，因为最近年底呢大家都还变得挺忙碌的，而且北京真的是太冷了，那个风一吹呀、啊、我觉得能把所有的精气神全部刮跑，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聊的就是关于活人感，还有如何能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一些这一点点的小事儿吧。活人感其实是流行蛮久的一个词了，但我们好像也没怎么说过，因为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个词活人感就有点诡异，就大家都是活人了还要追求活人感，但是现在吧就觉得好像还会有那么一丁半点的意思，所以我会想要先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的活人感指数是多少？
伪人感和死人感的区别是什么？死的话就是死人，但是一个死死的人想要装成活人就变成
什么？
你现在已经开始像一个 AI 的自动生成一些莫名其妙，
对，现在就是咚咚咚在跳字，
很像深度思考中
DeepSeek
对，我是 DeepSeek 深度思考中用户，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主播，但是他想要问什么是活人感，看来他想要聊一些什么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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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人感指数好难定义呀、啊、
嗯，
你们先打个分。
我肯定是五分，天天半死不活。
所以你是怎么理解活人感的？
我觉得就是你今天醒来有没有劲儿吧，就是你想不想起床。
那你想起床吗？
你想面对新的一天吗？还是你想拖延开始新的一天、嗯、这个就可以判断你今天的心情、嗯、因为我昨天又因为工作的事情气到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就很想打人，所以我就
去打了。
没有，我就起来做饭了。
我今天早上刷到一个你抱怨工作的小红书，我看看是你几点发的。
6点多，应该是6点多。
早上一睁眼，
怒发一个抱怨工作
的小红书。我真的就是又一边生气，一边气自己为什么还在因为这些破事儿生气，然后就更气了。
我有。侧面体会到，因为昨天嘉瑞的脸是蛮臭的，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小表情，然后他就直接回我，他说怎样，是我脸看上去实在是太臭了吗？我说那真的是太臭了。
呀，
所以五分其实已经挺高了，满分10分是吗？
啊，对呀、啊，
满分100是吗？
满分100，
五分。
那其实算高了，我本来以为你会说1分2分，
因为我觉得生气也是一个活着的现象、
哦、
就是它至少证明你在情绪波动，
嗯，起码不是麻木的状态吧。
没错。吴师傅呢？
我理解的活人感啊，它可能不是跟死人感相对，的确是跟伪人感相对、
嗯、
这个伪人感呢有点像是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大部分时候都在扮演一个角色，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客服在跟另外一个客服对话，有的时候我们沟通的不顺利是一个客服跟另外一个客服吵架，但其实我皮套下的这个人对他皮套下那个人并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因为立场不合吵起来了。我最近感觉到什么是活人感，就是我在跟应该是媒介公司的一个女生进行非常商务的客服对话的时候，对方突然问报价，然后说哎呀我就是个二手贩子，你们给别人报价更低我真的会死，然后突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了，因为这好像不是一句客服发言。
他动了真心。
对，
就感觉有人从客服皮套里面跳出来了。
这也很绝，因为我通常跟吴师傅相反，就是我会假定大家都是活人，我的发言也好，我的反应也好，都是一个比较真实加直接的反应。一旦发现对方不说人话，我会进入一个戴皮套的状态。
戴皮套的时候就是你生气了。
对，我就会写一些那太好了句号。你们真厉害句号。
其实凌人发现那个句号表达了你很生气。
没有人发现我就很生气。对不起，
太好笑。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相信你确实是五分了，就是还是蛮有活力在
的。
那吴师傅是几分呢？
我 我感觉我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在皮套里面扮演一个兢兢业业的客服人。
嗯，
就是在我尤其是一些对外沟通的时候，
你把真人留给生活了，然后你80%的时候在上班，所以你是两分，也、
可以两分，我接受，我接受。
这个数学算的也太好了吧，
是不是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我还在那儿算不明白呢，数学实在是太烂了。我的活人感，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太区分自己的工作场景和生活场景。我最近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差不多是有一个6分基本的生命状态吧，维持的还可以。发生一些开心的小事的时候，我也会开心。我现在我觉得掌握了一个新技能，就是当一些我觉得有很多槽要吐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会自动有一个开关式的东西，我就给它关上了，我就不看了，然后我也先不管它，等火烧屁股了再说，反正着急的也不是我一个人，那这个东西它再怎么处理，那肯定就会有一个新的方法嘛。但是我就是不过多投入我的情绪在里面，说关就真关，就真不看了。但是我线下生活还蛮开心的，有在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儿，这就等会儿再聊。那个蓝呢？
我觉得我可能属于一个6-7分的状态，就我是想说，大家小心我活人出来，就你小心我那个皮套下面的人出来那一瞬间，我可把所有我想说的东西都说出来了。我每天扮演一个伪人是需要代价和金钱的吧，现在就是为了维持一些体面。其实在我的定义里面，伪人反而是好的，就说明我没有在乱说话，但其实我的内心的那个活人，我是非常想要把所有我想说的话噼里啪啦全说出来，然后掀桌不干的那种状态。所以我现在可能就属于一个六分多，就再高的话那完了，那我可就是做出了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了。
我也觉得是，其实上班的时候能维持住一种伪人状态是对公司更有益的。
对，是一种体面，是一种对公司有益的行为。你这真是让我活人出来真的完了，我太多想说的
了。活人出来就把一切给炸翻了。
对，就是在我在伪人状态做一个客服的时候，对方说一些奇怪的话，说一些无理的要求，我都不会生气，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自我感觉是一个客服，他说这些我就用商业话术拒绝，或者说这是额外的价钱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皮套里面的我可是在竖中指。
对，
这把这个皮套里面的我放出来会很可怕。
对，
所以今天聊活人、伪人、死人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活人是属于真实的自己，有着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更有生命力的部分。
弗洛伊德的那个
本我、
自我、超
我，
然后死人、活人、伪人。
死人应该是属于那种对生活比较失望的状态吧，但是我又觉得死人可能淡淡的只活自己的，会不会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思？
嗯，
可能稍微有一点吧。然后伪人，我一开始会以为他是一个比较负面，就是假人，但这样聊下来又觉得好像是成为了一种职场自我道德和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嗯，
对，
就成为一个体面伪人。
吴师傅绝不会因为憎恨客户而退群，但我会。今天早上就有一种 PTSD， 我就是梦回上次退群的那个状况，我想说不要再来一遍，这太烦了，就这些人你不懂你就别说话好了。
这是活人出现的时候，
是，
这是活人出现的时候很重要。
嗯，最痛苦的就是你在职场里不得不当伪人，但是你心里那个活人就是很有自己的主观想法，很想站出来说几句话。嗯，那聊完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更深一点的这一部分。我还特意的去让 ChatGPT 给我生成了一个题，他给我生成的那个题非常的人机，但是我就觉得拿来问还挺有意思的。他这个题是这样的，他说你觉得自己现在更接近哪种状态 ？A 躯体活着，灵魂掉线。
嗯，
他 B 说的是在慢慢回血 ，C 是情绪高低起伏但很真实 ，D 是活得有点野有点爽。你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可能是 AC
双选
Air Condition。
什么鬼，
我受不了了。那你为什么不早 C 晚 A 呢？
我是 AC。
嗯，
躯体活着，灵魂掉线，有时候就是情绪高低起伏，但很真实，都有都有。
嗯，
就有时候想对着自己大喊，不想干别干。另外一个灵魂对着在床上的自己说，不想干别干。嗯，就不要在这里唧唧歪歪，就想这种，这种就算是那个情绪高低起伏，但很真实。
嗯，
然后躯体活着。灵魂掉线就是那个不想干硬干的时候，就躯体活着灵魂掉线呗。嗯，就灵魂掉着掉着，你就突然怼到一个地方，你就又情绪起伏，但很真实，是这种
动态
感觉。对，动态。
郑总呢？我应该就是 C 吧，我觉得这辈子都是 C， 就是就是在各种情绪中反复横跳，试图扮演一个。啥来的伟人，但演不成，然后摔门而去退群。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前两天重测 MBTI， 然后想起里面一道题是我的情绪总是变化很快，然后我当时还理解了一下这个，因为我的情绪不咋变动。我说这啥意思？
然后就想到了郑总。
这道题是给你的。
他总是有存在的道理。就昨天真儿说看我脸很臭的时候，我真的那时候就是那个火，我都能感觉他顶到了我的脑门，就是一瞬间他就上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深呼吸，
嗯，
让自己平静，
然后回去气了一晚上没睡好，早上六点发了一个小红书。
但我现在我觉得我下一次能做得更好，因为我现在能识别出来他是什么了，然后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让自己先睡觉。
这次退群了吗？
还没，因为事情还没有开始，
已经进步了。
事情还没有开始，所以暂时还不能退群。
我也退过群，就是因为我一看发现没有人会发现，我就悄悄退群了。群越多，谁都可以退，真的可以的。我们之前聊就是劝那个微信，请张小龙开发一个退群
摔门
slam door 的那个功能，
就像拍一拍这种一样。
对，要退群的那个
退群
动效，
可以选你是安静的离开，还是把门光摔一下再走？
要选一个光摔走的那种。
吴师傅呢？
我感觉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合适我的。
你可以自己写
意，我自己写一个意，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很平静，也没啥感觉。
下班就很野，
下班之后活得挺野的。
那你可以选 D，
可以，
就是活得有点野，有点爽。我看到就是主要是 ChatGPT 它那个用语真的非常塌，有点野，有点爽，就是属于自己说出来很羞耻，但它说出来还蛮合理的。我可能是选 B， 就再慢慢回血。我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确实还挺好的，就是因为年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跟唐嫣聊天，然后他不是说他觉得每天天气都很好吗？如果我不开心了，或者我早上上班的时候情绪很down，我就会把那句话提起来，然后我念一遍，有的时候它是有用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它就没用了。不过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又慢慢有用了，我甚至不是刻意去想说每天天气是好还是不好，而是上班的时候感觉到自己那个情绪算是还比较平稳的。嗯，当然可能就是暂时还没有什么那个特别大的外力出现了，所以还可以过得比较平稳，然后时不时的安排一些外出的小活动，嗯，就能够保持自己的情绪更加稳定。所以就算是一个在慢慢回血的过程吧，就比之前觉得每天天就烂透了那个要好一些。
嗯，这句话还是蛮有格调的。我真的就更倾向跟自己说不想干别干，就如果我还是要去干的话，说明我还是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嘛，那你就干呗。一生气又想说不想干别干，然后就开始看一些我要出去旅游。
你要精神分裂了，
我要开始出去旅游。现在哦，因为现在已经临近我要休假的那个时间，所以现在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有盼头吗？
有盼头，有盼头。嗯，
那你们最近生活情绪的基调是什么样的呢？就从那个喜怒哀乐这种基本词，或者是迷茫什么乱七八糟这种词来讲吧。
我准备跳了。
跳槽吗？
Take a leap of faith 的那个 leap 之前的那个在那个悬崖上面的在悬崖上面站着可以吧？
啊，
可以不在悬崖上面站着。嗯，
哦，你现在的状态是在悬崖上面站着，我还以为你要跳过这一题呢。
哦， 对，
他准备要干一个大事儿，现在在蓄力，是这个意思对吧？
也有可能不干嘛，就悬崖后面不是悬崖，就悬崖后面我可以走回去。
哎，他最近的精神状态真堪忧哎，要不要给他找个心理医生？
就是想活就活，不活也行。
在悬崖上面抽烟，然后。随便嘛，然后在那儿站着，还没决定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就是先站在悬崖上抽两根烟，这种，哎，但是我说的那种悬崖是没关系，是爱情的，反正就孔孝真去冲绳的那种悬崖，好吧，不是那种很 you know 就很险峻和很可怕的，
嗯，是景色优美，
对对，是没关系，是爱情的那种悬崖。
那你在悬崖之前你是怎样？你是在草原里吗？还是在树林里啊？
没有，我空降悬崖，我是空降在悬崖上。之前我不知道我在哪，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悬崖边上抽烟。
嗯，对，是那种感觉，
是很形
象。哎，但是我是有那个活人感时刻想要分享的，等你们先聊完再说。
嗯、
我的基调，我想想，就是还在很平稳的拉磨，别人都觉得我在那里勤勤恳恳的拉磨。不是拉磨的时候会把驴的眼睛给蒙上吗？其实驴在做梦，并且那个磨也没有把我锁死，其实我也可以跑掉，但是我还在那里拉磨。
太敬业了。
其实驴在那做梦，
驴在做梦，但驴又得拉磨。 sad。
哎，好羡慕吴师傅。
做梦吗？
可以做梦吗？
边拉磨边做梦。
怎么如此凄惨的一个状况也在羡慕？
也在羡慕。
变成了电子驴会做梦吗？
可以真的只把工作当个活儿，然后不投入，真情实感、嗯、然后还能舒服的干了它、嗯、很厉害。我觉得你上辈一定积了很多福。
也推荐给你这个克服皮套理论。你下次穿上皮套再上班吧，如何？
可以买一个头套什么的，就是你感觉自己情绪不行的时候戴上。
那我要那个马，
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
我只能说这两年都是一个还比较阳光的状态，因为前几年我经历过那种非常阴暗的时刻，就我都觉得这辈子活不活都那样，但是我没有死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两年会稍微有一点对做事情的期待，但这个世界它就是会惩罚比较认真的人。我讨厌这样说，我也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刻板印象，但是我事实上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真的很难形容我的情绪，我就是每天反复横跳。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嗯、世界会惩罚认真的人，
嗯，
就是很
差心，很悲伤、
嗯、
对，
就尤其像我觉得像我这种高敏感人很容易 sense 到一种气场或者一个什么，然后他就会跟我预测这件事情的结果差不多，我就很希望在很开头的时候试图纠正他，让他往一个能大家都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就是我既能完成我的事儿，你也不会掉链子，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满的交付，我就会很开心、
嗯、
但我现在就是搞了很多事情他不让你前期介入，或者他并不尊重你的专业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进入一个恼火的状态，开始自我攻击，想说别干了，不就是像他那样，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真的做到把这件事不管了，真的有的时候会绷不住，大部分时候我还行，因为我可以 handle 这个事情、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两年会比之前有那种，我好像上次也说了，就是那种所谓的高峰体验会变多，就你觉得你精力充沛，你的身体也充沛，你在做完了两天大的活动之后你还有劲儿，不管是精神和身体上，我现在是觉得我自己变强了，但是呢经常又被一些小破事儿搞得我得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不配让我付出这么多的游说讲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我就死活推不动、
嗯、
我就很生气。嗯
嗯，
这其实很活人感。
对啊，就是因为你还爱他所以你才会恨他。
原教之小护士悲伤和原教之小护士愤怒。
有很多人在我的悬崖上抽烟，我们互相隔着几米各抽各的烟。
各抽可以。
对，
真的就是以前你搞一个那样规模的项目，你付出那些 caring 和心血我都认了，但现在就这么小一个事儿还要这样，就会你会觉得你变强了，但是你的世界在倒退、
嗯、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你说说这个，
你的表达都已经进化，
对，
给你气的表达都进化，
是
每一个都是金句，
惩世界为惩罚认真的人，到我变强了，但我
世
界
在
倒
退，
给你逼的真的，
对，把我都被逼成这样了。我本来对这个题没有什么感觉，就昨天把我气的，我认真看了一下思政的提纲，然后我准备今天必须要狠狠吐槽一下。
我理解你痛苦的这个点，这个点可能我去年还是什么有过疑惑，然后我接受了一点，就是零工时代已经来临。
零工时代可能这也是人生的本质，或者说世界的本质吧，就是你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它的变化产生的一些波动。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就是在一根线上的不同状态，但是那个状态都会让你产生一丝不快乐的感受。我最近其实还算可以，但是如果我形容我情绪基调，我会说是橘子巧克力。因为我前段时间去首尔的时候，我从机场背回来了橘子味的巧克力，整整一盒，我每天都吃一块。我每天吃巧克力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些事儿，就是我需要每天这一块甜来平复我一天受到的各种有的没的的冲击和伤害。然后我就是每天晚上吃这么一块巧克力，吃到昨天只剩一块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买一盒呢。真的，我就觉得当你在吃甜食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感受都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具体，因为它是甜的，是好吃的，然后你就每天会很期待那一个时刻。你在那一个时刻吃到了这样一块巧克力，你就觉得好，那我就原谅这一天了，我还可以接着过下一天。我觉得我可能是嘉瑞的上一个状态嘛，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进入他现在体会到的那样的一种痛苦。而我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可能也跟我前一段出去旅游有关，旅行当中肯定或多或少会有那么一丢丢丢丢的小摩擦嘛，然后但是这种摩擦它不一定是你就是很难受的，就不是那种，而是就是某一些小事儿。但是我这次的一个感受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自己不那么满意，或者觉得别人怎么没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是可以自己主动去这样做的，不用需要自己的需求被别人来满足，而是你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及你有不快乐的地方，你也可以就是讲出来，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很多时候让自己不开心是会想别人怎么能这么做，然后他怎么能这么干，但事实上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干，可是你依然是有能力，那我想要的话我就主动去搞啊，那我就有这个需求，那我就主动去做啊。一旦这样想的话，很多事情在你觉得哎，好像我又被动了或者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这只是当时给我的一点小启发，具体的那个旅行没有带给我这样的伤害，只是我把那个启发用在了平常的工作和生活里面，我就发现会特别有用。就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在想What the fuck 他为什么这样，但是你就想哎，他这样他就这样，那我也可以怎么怎么样啊？我就是不用花大量的精力来想他怎么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容易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才继续行动的人，但我现在就是想说那就可以不用想清楚，我就是这样，那我就干，然后如果不行那就再说，但是就会更干脆一点吧。相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焦虑或者是难熬的部分是因为你犹豫不决，就是你一旦确定了你想要走哪个方向，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往那儿走嘛。然后像我这种，我通常会迅速的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就是在我眼前这是三个选择，然后哪一个是对我们最好的我可能是知道的，但是我发现有些人不知道，所以你得点出来告诉他才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时代 AI 让很多不懂技术的老板觉得他们又懂了。
嗯，我那天还刷到一个说今天老板布置的公司策略取决于他在抖音上刷到了什么视频。
嗯，没错，但我刚想接着橘子巧克力说的是我不原谅这一天，我说完了
也不原谅这一天。哪
就是他一边抽烟一边说
我不原谅这一天。对，
但是不原谅只是自己不原谅也就是明天还是会来，
这一天过去了我不原谅这一天，然后走进下一天，明天喝太奶，就这样子过完一天又一天。
你好像讲了一首诗、啊、最近就是有些许沉重， 但又有些许释放。对，人生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现在就神玉林上线，就只能说自己尽量的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吧。
嗯，
那么最近呢，你们有为了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好一些做什么，就让自己高兴起来开心起来的一些小尝试吗？
嗯，喝
太难。
没错，
我现在就是要退群关门的那个人。
嘉瑞他们部门来了一个实习生小妹妹，每天都在点奶茶，一方面是羡慕年轻人的代谢，
我也想说，
另外一方面是我每天都会关注一下他点了啥奶茶，我问他好不好喝。
对，吴师傅跟实习生可以就奶茶香港澳门和我们这儿奶茶品种及做法及那个如何品尝讨论半个小时，我在旁边就是。
对，我最近在探索更多新餐厅，就是以前觉得这个餐厅看起来不错收藏了，但是有点远就不想去，最近可能也是入冬了，就是吃东西的欲望更加强，就会很突然说我一定要吃到，我就想吃，然后跨越半个北京去吃。我上周黄鼠狼瘾又犯了，前两天在小红书刷到一个什么北京十大鸡堡评选，有一家餐厅说是现从五环外杀活鸡往城里运，我说看着不错，然后就去他们家，并且他们家在我家附近开了一家新店，可能因为离他的那个城外的那个点儿比较远，所以是要提前90分钟订一只鸡。那天周五就突发奇想订了一只鸡，晚上去吃，和我家人晚上一边吃。更好笑的是看到有人没预约就来店里，他本来是吃不上，但是前面有一桌订了鸡的人没来，老板就非常快乐的跟他说你可以继承前一个人的鸡。我觉得很快乐，
吃到了新鲜的鸡，为黄鼠狼感到开心。
然后哦对啊，上上周又和我朋友突然说他想吃小街猪手，但是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排队很可怕的地方，然后我说吃，我们那天晚上就又是提前拿了号，但是提前拿了号也没用，到那儿还等了一会儿，越等越饿。按理说我们三个人应该只能吃一锅，我朋友说他想吃两锅，我说吃，然后我们就点了两锅，最后把它全吃了。当然吃这件事本身就很开心，就是为什么我想起最近非常开心的事情全都是和朋友一起突发奇想的去吃一家之前觉得有点费劲的那种馆子，是因为尤其是就是大家吃的时候，你知道和一些懂吃的人一起吃饭，然后大家又很饿，又点到了你想吃的东西，在上菜或者那个菜涮好的那几分钟里，整个餐桌会是寂静的，没有人在说话，所有人都在认真吃饭，因为现在大部分时候吃饭都不太认真，你会在吃的同时干点别的，或者你只是在因为饿而吃饭。但是他和你去吃好吃的那种全场寂静，所有人都在闷头狂吃的那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尊重食物，
对对对，就是能享受到那种时刻是会觉得很开心的，
鸡没白死
呀。
这种吃是真的很快乐。
对，
我最近也有一件跟吃有关还有朋友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寄了一个贵州豆米火锅，那个火锅还挺适合冬天吃的，尤其是你把它涮各种东西，他还特意交代说你要先炒一下腊肉，把腊肉炒香了之后再放在那个火锅里，就是巨好吃。然后我收到了那个之后，我就带着他，我真的是大老远的，他真的住巨远，我很少会去到他家，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带着这个火锅跟他一起吃，我就跨越半个北京城到了他家，一起吃了这个火锅。去他家我还住了一晚上呢，就有一种找到了鸡妈妈的感觉，回家了，去疗伤了，就这种快乐是豆米火锅还有两个朋友一块给的。然后他家还有两只猫，猫也很可爱。
我最近
哎，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只是因为到年底了之后是很多古典音乐的演出季，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抠门的人，我又不舍得每次去听都要买迟座的票，但迟座真的是效果会很好，所以我现在决定开始探索二楼绕着舞台的那一圈，比如说左前方其实还是可以勉强看到一个侧面，右边也是，但后面就完全看不到嘛。我决定接下来就是如果有我想听的音乐会，我就去试这几个地方到底哪里就是又省钱又好听，以后我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听比较好的音乐会。因为那个国家大剧院离我家也不算太远，反正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呢去干一个想干事儿，然后尽量少花钱，这个是我最近想要规划的一个，
就让你很快乐。
对，一想到我刚就是千挑万选选了一个位置，我就要去测一下那个地方的声音好不好，能看到多少舞台。然后呢，这个测完再测那边，那个测完再测那边。然后我觉得我从现在一直到过年之前，应该都有事儿干。
哦，你已经排好自己要看哪些演出了？
对对对，我就是想要把二楼的那几个地方都试一试，看看哪里更好。
很快乐，
到我了。我分享一个最近的活人感瞬间吧，倒不是快不快乐，但是我觉得还蛮活人感的。就是前情提要，我最近一直在游泳嘛，然后我在闲鱼上找一些更便宜的票，在省钱的方面咱俩是一样的，就找到了一个闲鱼的卖家，我们就加微信，然后他就给我转票之类的吧。转多了之后咱们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我给他直接发红包，他就会立刻打开红包，然后立刻转那个票给我，因为是在小程序上操作的嘛。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信任，信任是很重要的。我跟他一点都不熟，我们俩就存在那个所有的微信记录都是买两张买两张，然后到后面甚至连话都不说，直接转钱，然后他直接打过来那个票。所以就觉得这种信任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建立过的一种信任，前提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天然的对陌生人就很难建立信任吧，就我不太会容易去信陌生人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买票的这个事儿，就这么久了之后，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段佳话。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情感交流，就是纯纯的交易，我打钱过去，我相信他会把票给转过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在现代社会21世纪这个冷漠的北京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冷风之下，我感受到了人心的温暖，就是这一点信任很难建立，但是我觉得这种就很珍贵，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很好的，就那个程度虽然是一个两度的信任，但我觉得让一切变得非常的丝滑，我很喜欢。
好严格啊，两度的信任。
那个蓝讲的这种活人感我还挺有感受的，我很喜欢北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冷漠，大家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就是我信任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你，而是因为你在这个岗位上，我信任这个岗位。但是我爸跟我生活在同一块地方，他看到的世界和我看到的就不一样，我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因为他是晨跑不带手机的人，他可以在奶站赊牛奶。
哦，我也觉得这种，
我觉得这是属于
这种关系太重要太难得了，很久没有赊过东西了。
他不带钱而买牛奶回家，然后他在我家附近的超市可以让就是生鲜区的那个营业员给撑虾的那个小哥给他把价钱打便宜点。我说啊，超市里的人就应该打一样的价钱，
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超市里面的活虾和微死的虾和刚死的虾，它其实价格是不一样的。
好吧，
但那个判断在打签的那个人，
对，但是他在我的世界里他就是一个 NPC， 你懂吗？就是他就是会撑虾打签，把签贴在虾上。但是在一个用活人感来理解的世界里面，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个人意志，是很不一样的。我时常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我也觉得，然后我甚至觉得它是某一种可能快要失传了的生存技能，就我们这一辈的人不太，我觉得有类似技能的可能会少一点，也受到我妈妈的冲击。前一段时间她不是过来 陪我住了半个月吗？我家附近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头在那儿卖鱼，他是自己钓的鱼，可能从什么水库里钓的鱼，所以都是那种活鱼，很新鲜，钓多少他卖多少，卖完了他就走了。我原来从来都不知道有那个老头存在，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关于他的钓鱼故事，这些我全部都不知道，但是我妈就能从他那里买到刺很少的鱼。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谁让我们现在天天只会上网呢？上网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很标准的世界，标准的世界就你不会受到伤害，你也不会受到疼爱吧。那但是像这种爸爸晨跑不带手机，但是纯靠自己的这种社交能力可以赊到牛奶的这种人情社会，就是在一个非标准的现实社会里面，他活人感也包含了那种有可能负面的东西，就是那人家既然有这个权利，他可能觉得你怎么怎么样，他还给你算贵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如果觉得跟你挺投缘的，那就给你算便宜一点。但其实这种东西考验的是另外一种能力吧，就是我们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面如何去社交也好，如何去交流和互动也好，靠的是这种能力。可能是只是咱们这一辈人吧，天天顾着上网就不太会去做这些事儿，但老一辈还是比较擅长这种东西的，就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社区的活法。我觉得活人感说到底还是一种社区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吧。每次觉得有活人感的时候，都是你觉得融入了某个社区，比如说能赊一个账，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活人感的生活的瞬间。因为就这种信任是我觉得现在很难，我觉得现在我们这社会没有信任，就是没有信任。我在网上不信任，我觉得网线对面是条狗，我就没有信任。所以当现实生活里面你真的建立了信任的时候，我觉得哇，我们居然人类居然配建立起信任，就觉得很厉害很神奇。
所以其实能够理解刚那个来说，他明明跟人家就是只是在线上这种金钱的交易，但是又感受到那种莫名其妙的信任和温情，就探索出了一个这个地方它原本不该滋生温情，但它滋生出来了那么一丝丝打破的东西，就还挺重要的。
是，也是一种默契吧，我觉得。
没错，就大家谁也不骗谁，然后互相帮助。他可能也是类似于线下买鱼或者是赊牛奶，有一种那样很神奇的交易在，哎，你来了，那我就给你这个票，还是一种隔空打招呼的状态。我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活人感或者快乐的事情，其实都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基本上都是那种相处，然后那种温情，那种连接和信任，让你会觉得很幸福。我最近开心的事情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事儿。我最近在看《鬼灭之刃》，因为它正好不是上了电影嘛，我之前看过一点点，但我没有全看过，然后我就零零散散的从第一季开始补这个漫画，补到我可以进电影院。然后我进电影院之后就因为那场看的人很少，还有一对母子，可能就是因为人太少了，我坐的一开始又离那对母子很近，那个小孩他就全程在讲解那个电影。我就说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可能就会扭头制止他，我说你不要讲话，电影院，对吧？但我就没有制止他，我就自己走到前三排坐下了，然后这样他跟他妈妈可以在后面也看得挺开心的，我自己在前面我也听不到他们讲话，我也看挺开心的。就像这种，就其实按规则来讲你是不该这么干的，不管是他还是我们都不该这么干，我不该换座位，然后他不该讲话。可是呢，在某一个情况下他又是可以改变这个规则的，然后这样一转换好像又觉得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是那么不可原谅的了。主要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没有谁的行为咱就是说真的是巨错，就是没有到那种程度，然后就觉得哎，他跟他妈妈获得了一个好像在客厅看电视的感受，但是我自己在前几排我也能坐在中间，而且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视听感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那一刻我其实还算是就原本我应该不开心的，但是我又因为这种包容而感到开心。就这样的状态我也觉得很好。
就是达成目标的路径其实有很多种，有时候习惯了在一些可能现在的互联网话语的影响之下，你会习惯了说什么遇到不爽的东西你就说出来，
但是其实忽略了真实的生活里面解决事情或者解决一个可能的冲突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不一定是我就立刻制止或者是呵斥之类的，当然也分情况啊，就肯定是分情况的嘛。
嗯、
像这种的话，
也是遇到这儿，最近状态比较不错，心情比较不错，
没有跟他吵起来，
没有跟他打起来，
是就是觉得这种灵活还蛮微妙的、嗯。我觉得这种灵活也是活人感的一种体现吧。
对，
而且我在看那个《鬼灭之刃》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里面的人活着也挺有活人感的，他们在。很拼命的活着，很拼命的杀鬼、嗯、因为那个故事设定就是说鬼吃人嘛、嗯、那人肯定得捍卫自己让自己不被吃掉，然后鬼呢他白天又不能出来，他就会在晚上吃人然后来加强自己的能力，所以那里面有一个猎鬼的就叫鬼杀队，然后他们就是会去杀掉鬼，但其实杀掉最强大的那个鬼叫五彩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包括他那里面有十二鬼月，就上弦有六个鬼下弦有六个鬼，上弦的鬼是更牛的就更厉害、嗯、然后他们在面对比自己强很多很多的鬼的时候就仍有一种我是目标坚定的，我知道我想捍卫的是什么以及我信任的是什么我想坚持的是什么，他会非常坚定的去做这些事儿。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可能那些比较打动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它不是复杂的故事设定，也不是说我在面对复杂的情况或者说数倍强于我的能量的时候我有过的那些内心的纠结或者是反复，而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么简单，我要杀掉他，争取活下去，活不下去也要杀掉他，就是非常一条道走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简单道理。我虽然就是为里面每一个人的命运感到难受，但是我又觉得还挺快乐的，就是那种强烈的觉得哦，其实事情很简单，那你就简单的去做然后简单的往下走就行了。我就是感受到这种样子的一个体验。可能如果非得要去扣题的话，我会觉得活人感也是一种直接吧。
大象冰箱理论分三步、如何杀死一个鬼，第一步打开冰箱，第二步把鬼杀了，第三步把冰箱关上。
对，就是非常非常直接。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很多的烦恼啊或者什么的，最后发现它其实就是一条线，然后这条线上的纷纷扰扰能不能砍掉就看你想不想砍掉。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在强烈的活着呢？
游泳呛水的时候。
哇，
那就也很强烈。
对，我觉得你怎么今天成哲学家土豆不是哲学家，你才是哲学家，已经开始哲两句。
我对恶评说不。
好，什么恶评我去看看。
没有，这是我最喜欢他说的，就他其中一个梗。
他对那些
我
评论说不，
负面评论
说
不，这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他还说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他说我道歉，但是我是对我自己道歉，我不是对你们道歉，也很好。
强烈的活着。因为我上前几天游泳的时候进步还挺大的，我开始游的时候我就感觉对了，就是有那种所谓的开悟时刻，但是他没有开到说我立刻可以加入国家游泳队啊，就可能再过个两个月可以加入的程度吧。
你到底要进羽毛球队还是游泳队？
最近是游泳队。
好的，
羽毛球那个我先搁置了一下。要进那个国家游泳队了，蛙泳差我一个。 anyways， 就是游的时候游对了的感觉，就是觉得就我的那个手在往前划水的时候感受到那个水穿过我的手指的那个感受非常的好，就是我在流过水，水也在流过我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因为我之前一般游到第十趟或者第十二趟的时候我会看一次手表，看一下自己大概到多少时间，然后上一次我就游到第十六趟的时候看了一下手表，就发现这次游的还可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可以又刷新一点记录了。然后果然游完之后就发现比之前快了一分多钟，而且每次游完泳的那种开心是很平静的一种开心。我觉得水真的还挺不错的，人离不开水，
喜悦，
鱼也离不开水。
最好笑的是因为我专门开了一个 DeepSeek 的一个问答栏，就是会我把我所有游泳数据都扔上去嘛，然后让他给我分析，然后他这次给我分析，哇，他说的那可是那叫一个，大家我去奉劝大家少跟 AI 对话，他说你这个数值媲美专业运动员，我说你这么说我可要报名国家队了，就是奉劝大家少跟 AI 对话。哎，反正就是他一顿怒赞，搞得我就是这个
信以为真，
信以为真，马上报名，但是没找到官网报名国家队。
没事，现在国家泳队青黄不接。
你要不直接游去洛杉矶吧？
我的时代要来了，
老娘与海要上。
对你直接，
虽然你去了好像也是黄，但是不重要。
直接横跨太平洋，先游过去。
可以可以，第一人，我帮你拍纪录片。
主要是咱这个年龄有点大了，进去青黄不接也继续是不接，但就恰好青黄不接也不差我一个黄嘛。请给我一个官方报名链接，有小程序吗？我去报名。这个最近还挺开心的。
嗯，但是差点呛水，感觉自己活着是，哇哦，是就是死生之间，会觉得自己活着。
是游泳很好的一点，就是这个它特别的正念嘛。
嗯，
生死就在一瞬间，你必须得要专注在游泳本身和呼吸本身，所以这个就特别好嘛。而且我现在也没打算买那个水下耳机，有的人会听歌，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有，我觉得听歌可能会打扰到我的那个游泳节奏，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尽量戒掉这种
对对
这个东西。游泳就是为了，应该是说运动就是为了全然的投入到身体的
律动当中，
对劳作当中，我就不想听歌，所以我最近，虽然看到很多人都在说那个水下耳机啊什么的，但我还是决定就不买了，就这么游游游游一直游。游到
古典的游
海水变蓝，游到海水变蓝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话。我真的在游泳的时候，我一直会想这句话，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余华说的真不错，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嗯，是我最近的活着的那个时刻，可能是就是我把手放在小猫咪的背上的时候，感觉它暖暖一团，我还能感觉到它心脏的跳动，那个震动会传到我的手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活着，就它如此温热的一团。虽然我自己没有养猫，但是在我摸到朋友的猫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活着可能就是这样，你的心脏在跳，在跳你就活着，活着你就是温热的。
对呀、啊，而且当你自己养猫的时候，你在摸的时候你感受不一样，你知道它活着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我前两天发了几张胖总的照片，然后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你就是什么都能养得很好，然后我就那当然了，我胖胖被我养的，
这真的是高级夸赞。
标准胖猫，那个又圆又润，然后还有那种蒜瓣毛，对吧、就是说那个猫养得特别好的时候就有那种层次的毛。
我时常怀疑是因为两年没洗澡了才那样。
因为不会，还是养得特别好。
对啊，养得油光水滑的。
我现在想要出差五天见不到小猫咪，它要自己在家我就很难过，所以这两天天天回去就跟它腻在一起。它就跑。它还不知道它接下来要经历什么，虽然我已经跟它预告很久了。
经历五天。
经历五天的分别，我原来是会很怕，因为小猫小狗都是活十几年二十年顶多了，可能就会离开，然后我有时候会为这种可能性的分别而不敢去养，就我怕我没有办法对一个生命负责，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一个生命分离，那你干脆就别开始嘛。但是我现在把手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那张咚咚咚跳的声音让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儿。可能没准哪天我就养一只猫或者是养一只狗，对这种事情可能是会发生的。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很对，就是它是我体外的另外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不仅感觉到我的存在，然后也感受到它的存在，借由它的跳动，那种他者和自己之间产生的一种互动会很奇妙。
我是觉得 因为我之前也会有这种想法，感觉自己没有办法为别的生命负责。
嗯，
我现在养猫养了好几年之后，我也觉得没有一个生命可以为另外一个生命负责，只是我们的命运恰好到了这个地方，我的命运可以承载这个小猫在我的生活里面，那我就接着它。至于以后活得咋样，猫各有命，人也各有命，有什么事儿能照着就照着。就像比如说我病了的时候，我的猫也不鸟我呀，在它的那个命运和生活线里面我就没卡进去。就别人的猫都会什么知道主人卧病在床，然后猫就是窝在主人身边，
嗯，
一直等着。那我的猫就不会啊，它该干嘛干嘛，只不过会有一点这种所谓的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因为我确实在这个人类社会上我可以给它提供庇护我就提供嘛，然后它能提供啥就提供啥，就是互相就是各有价值各有命运的交错。对，所以在我生病或者我咋的它也不鸟我，那就这样，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命运，它也没办法让我好起来，
嗯，
它就是纯债。
嗯，小猫咪的意义就是这样了，
互相纯债，
对，互相存在着独立着，
没错。
嗯，那你们呢？
昨天北京风特别特别大，然后出地铁的时候你迎风往上走那个就很火，就是那种什么纵有疾风起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感觉、那个、
给我吹傻了
我也是
那的确很强烈
就是真的，就是你感到饥饿或者是人身安全或者是特别痛苦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活着的感受啊。
对，
我又想到土豆的金句简直刻我脑子里，他说人在对抗什么的时候才会活着。
嗯，
是，
对，
在对抗风，
在快乐幸福的时候你觉得活着真好，但是在痛苦的时候你会才感受到自己活着、
嗯、强烈的存在。
嗯，活着真好和活着是不同的两种感受。
对，因为活着就是更基本更赤裸的一个状态吧。
嗯哼哼，
完了，我一想起强烈就觉得我想讲我想起的那些都不够强烈。
嗯，吴师傅本来就是这种
活着挺好，
顿感型嘛，没有太大的起伏，就是也是一个均值状态。
对，
我能想起比较强烈的也是一段时间之前了，并且它是因为剧烈的荒谬让我感到它非常的强烈。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好像还没在播客讲过。
哦，
请讲。
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去山区拍摄，是两天非常辛苦的拍摄，最后一天拍到了大概半夜12点收工，然后我们拍的道具里面有一卷品牌寄来的样布，就是一匹布，它非常非常的沉，并且它有1米多那么长，当时是没用完，打算把剩下的布给品牌寄回去。然后呢，我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那匹布本来是放在我们的车上，但是我们又临时想在车上录点音，因为想用它那个安静的环境，那匹布太占地儿了，就得把它找地儿放。我们在一户人家那里拍摄，我说 OK， 把它放到拍摄地门口，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乡村，那个点儿都没有灯了也没有人，我就心想这个地儿布放在这儿能出现什么事儿呢，我当时思考不到它会有任何危险，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录完音回来已经快要1点了，我就发现布没了，然后我陷入了一种强烈的就是难以置信。
你当时有想过就是你应该不会想是人拿走，你会想过是鬼或者是一些什么动物把它拱走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开始逻辑思考，我说会不会是爷爷奶奶把东西给收进去了，就帮我们保管一下。然后我就进去问爷爷奶奶，说都没看见。我说完了，不，他在这里消失了。后来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各有各的职责，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包车司机，然后有我们的嘉宾，然后还有工作人员，还有其他想顺着我们的车回城里的人，大家都很困，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找不着布，所以大家都得参与找布，就很荒谬。然后排除一切错误答案，剩下那个答案就是唯一的可能。好像那家人的奶奶就说他那里有一个拾荒的老太，然后我问拾荒老太住哪儿，他说村尽头。我去过村尽头，离那儿有1.几公里，然后当时也没有别的辙了，就说那我们就去看一眼吧。 一帮人浩浩荡荡，那个奶奶带路，司机领头，没有手电，都开着手机的手电，走了一点几公里，去村尽头的一个小屋子，敲拾荒老太的门，然后把她敲醒，问她有没有看到那块布，然后真的在她的屋里发现了那卷布。我又开始复盘这件事儿，
就是应该是她知道你们有拍摄，然后她知道。他预期会留下一些垃圾，对，他在
等
着
12点半，
对，他一定是等的，因为你们在村里的那个动静肯定很大嘛。
Okay, 他在12点半获得了一卷，我都觉得很沉的布，十几斤的布。
那他就觉得哇，这个东西肯定能卖很多钱。
他拖着那卷十几斤的布走了一点几公里，回到了他的家里。
有那种破案的感觉吗？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脑子停止运转了，只觉得荒谬。重点是所有人都因为太累太想回去睡觉了，都没有人觉得这件事荒谬，大家就说 OK 我们去找。然后最后我们又拖着，在漆黑一片的村里拖着那卷布走了一点几公里回来。这件事让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强烈。我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宁浩，我觉得他可以拍。
真的很有宁浩的那种疯狂的
布。
但还好就是皆大欢喜。
嗯，
对。而且这件事最好玩的是到了第二天，就是我们在大半夜载着这笔布回到酒店之后，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正轨。我就顺利的把这笔布给品牌寄了回去，他们也不知道这笔布发生了什么。
可以，
太有生活，
乡村片场故事，
这怎么不算是一种活着呢？肯定是一种活着。那么我们今天聊到尾声的话，有一个幻想题，我是觉得怎么能聊活人感没有幻想题呢？那这个题就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你想做活人还是做丧尸？
嗯，
那肯定是做丧尸啊。
我也是这么写的，合法咬人啊，那肯定是做丧尸的。而且我不想在焦虑里面活着，做丧尸多好，随便咬无所谓，然后你就丑的跟一个丧尸一样也无所谓，
你就是丧尸。
对，我就是丧尸，我还可以缺胳膊缺腿，我还能跑，
你知道什么叫做，
这不是生物奇迹是什么？
对，就是先变异的人先享受世界。
呜呼，对，
到处跑，
对啊，
到处玩。
就甚至你做丧尸，你也不一定要参与那种大规模的丧尸咬人。
你怎么能控制你的意志呢？你做了，你都变成丧尸了，
啊，
你就应该被什么东西召唤过去，你就去给他当炮灰了吧？
可能就默默，
除非你变异，不然的话应该是会被集体行动。
有可能先变异呢，就是去别的地方咬人，
成高级丧尸。
他想要做自主的丧尸，
就是判断了一下，觉得这地方丧尸太多，人太少，咬人率太低，然后独自出行换个地方咬人。
哎，我有一个暴论，就是当你成为丧尸的时候，其实你就成为了男人。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剩下的人类他就永远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他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他的正常生活的背景是在一种焦虑和恐惧当中。那丧尸是什么？男人，不是很有道理吗？
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个来，就可以比较横冲直撞的活着嘛。但是当丧尸来了的时候，你们是会主动去让它咬吗？还是有那种求生本能先走？我想了想，我觉得如果丧尸过来想要咬我的话，我真的会吓得滋哇乱叫，然后先跑走。虽然是当活人会焦虑会绝望，但我可能得还是那个求生本能，我会先活一会儿，然后活不下去了，我可能让它咬我一口，这样，因为我会害怕，就是我害怕它会就驱使我逃走，我是想过这个问题。
肯定，就是所有人肯定都会有求生本能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选一个嘛，那我肯定就选丧尸。我肯定会有一个我左逃右逃，然后被丧尸逼到角落，然后被咬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是选择当丧尸。
我觉得按照我的运气或者我的这种命运的平凡程度，应该会在那种丧尸片的序幕，就是 那种新闻播报说丧尸来袭，我会在那个时候被咬，
在上班的路上就被咬
了，留不到后面的。
对，就是我走在路上，然后突然丧尸开始来冲，就啪啪啪，好一些人都倒地了，我们就是那里面的。
我就是会出现在那个序幕那个新闻播报，
主角团都还没出现，
对，
从那个主持人的那个镜头前啊咬过，
对，有可能在那已经变成丧尸了，
对，一口咬过。郑总呢？
我没有办法按照逻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先活吧，活不了就死呗。
嗯
嗯，还是不要变成丧尸了吧，就死就死就死，我还不能死吗？
你可以死，就是想死透了。
对对对对，不要
被咬成丧
尸。死透死透，
那其实还挺难的，就是死透。
但丧尸真的是一种生物奇迹，万一你变成异形了呢？那是多么厉害的东西，
你就有超能力了，就可以有更多异能。我最近还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就大家认真的讨论，如果丧尸来临的时候，你躲在哪里可以活得久一点。然后有人拍那种高架桥，那个桥墩子上面有一个小的空地，然后就说可以躲在这里。然后有人在下面 P 图，说就 P 了一堆丧尸爬上去咬他。
哎，现在这是一个新的教派，有一个末日教派，
我还蛮爱，
每天都在进行一些末日囤货和末日基础设施建设，
是，然后末日生存啊。还有一个，就因为现在大家发视频会发，如果你住在这里可以获得几百万，或者是末世来临，你想选择住在哪儿吗？有的那个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差了，评论区就说小红书上这样的活动还挺多的，别的地方提供吃又提供喝，我先走了，去活动更好的地方。我就很爱看这种东西，就很有意思。他给你提供一个有的没的那种场景，就活着才会有这种无聊的时刻嘛，那活人感无聊也是一种体现吧。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既定的这个秩序知道它不可撼动，然后你非常渴望有个东西可以打破，所以就特别喜欢搞什么末日啊、丧尸啊，还有那种就是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会居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爽感，是因为对既定的生活秩序可以
打破，
来一个打破了。
嗯，
但是我又会想起那个地球，哎，之前看过一篇科幻叫做《地球最后的瘟神》，那里面就是有说
最后的瘟神
瘟世植物瘟世，它是叫这个名字吗？反正大概是这个名字，
地球上最后的瘟神，这也太吸引人了，这太有趣，我很想看，
我也想看。
OK， 总之里面它那里面的末日是植物飞沫带来的呼吸道末日，总之也是死了很多人。但是那里面就是有提到一个点，说为什么现在活下来的人如此绝望，是因为最勇敢的人都已经死了，坏人活了下来。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自己是坏人，觉得身边的人都是坏人，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救了。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那我还是做丧尸。
耶
耶
呀，需要阿拉贡，
需要阿拉贡。人类还没有灭亡，人类如果要灭亡，不是在这一天 是吗？
我不行，就是除了那个焦虑和恐惧之外，我觉得我没有信心
战胜。
我没有信心去见证彼此人性的崩塌，我无法接受就是有一天就是有一群丧尸追着我们，
就是人比丧尸可怕，
追着我们四个，然后我为了要活命我把你们其中一个人踹下去，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儿。嗯，所以为了避免这个事儿，我宁愿自己本来就是丧尸，我不用见证彼此的人性的崩塌，这样我会好受很多。
是，嗯，我们应该就是反正就被追上，然后吃掉。
嗯，
干脆
吃掉吧，
干脆利落的变成
我给自己撒点盐吃吧。
你还真周到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从活人感聊到丧尸，其实是想说让自己开心是一种能力。我刚刚这句话其实跳了很多的逻辑，但我想大家懂的都懂，因为人生苦短嘛，每天有各种各样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偶尔呢也可以让自己试着高兴一点，当然也是不高兴也行，没有说大家一定得高兴，你就是无聊，觉得现在难熬不想干了什么的，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情绪反应，其实也是你活着的一个体现啊。你对什么东西开心，然后对什么东西排斥，都是一体两面的嘛，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只能说尽量的让自己更活一点，更能体验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感受和感觉吧。 也祝大家能够幸福的度过2025最后这一个月。
Happiness
Happy
是 Red Velvet 的出道曲。
好的，
是吧？
你今天讲了太多的冷笑话。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有的时候被土豆冲击到了一些精神，也开始讲各种有的没的的梗吧。
嗯哼，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一二三，
就这样吧。